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壬子年起到甲寅年止，共三年。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，景福元年，壬子，公元892年。春季，正月，丙寅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凤翔节度使李茂贞，晋南节度使王行于，镇国节度使韩建，同州节度使王航约，秦州节度使李茂庄五位节度使上奏说，杨守亮收留藏匿叛臣杨复恭，请求出兵讨伐他，请求加封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。朝廷商议认为，李茂贞如果得到山南，将无法再控制，下诏劝解他们，但都不听从。王荣、李匡威联合军队十多万人进攻瑶山，李克用派遣他的将领李嗣勋反击，大败幽州、镇州军队，斩杀俘虏3万人。杨行密对各位将领说，孙儒的军队比我多十倍，我作战多次不利，想撤退保守潼关，怎么样？刘威、李神福说，孙儒倾巢远来，利在速战，应当驻扎占据险要，坚壁清野，以使他军队疲惫，时常派出轻骑兵超掠他的粮饷，夺取他掠夺的东西。他向前不能交战，后退没有物资粮食，可以坐等擒获。戴有归说，孙儒与我们相持数年，胜负大致相当，现在他率领全部军队来与我们决一死战，我们如果望风弃城，正是中了他的计策。淮南的市民跟随您渡江，以及从孙儒那边来投降的人很多，您应当派遣将领先护送他们回淮南，使他们恢复生计。孙儒的军队听说淮南安定，都有思归之心，人心既然动摇，怎能不失败？杨行密高兴听从了。戴有归是泸州人，威荣节度使杨胜与杨守亮等人约定进攻王建。二月丁丑日，杨胜出兵劫掠新樊，汉州境内派他的将领吕瑶率兵2000会同杨守后进攻梓州。王建派遣行营都指挥使李简攻击吕瑶，斩杀了他。戊寅日，朱全忠出兵攻击朱轩，派他的儿子朱友玉率兵先行，驻扎在斗门。李茂贞、王行于擅自举兵进攻新源，李茂贞不断上表请求担任招讨使，给杜让能、西门君遂写信，有轻蔑朝廷之意。皇上心中不能容忍，驾临延英殿召集宰相、谏官商议。当时有宦官暗中与这两镇相勾结，宰相们相互对视，不敢说话。皇上不高兴，给侍中牛辉说，先朝多难，李茂贞确实有辅佐护卫的功劳。杨氏诸人拥兵作乱，他迅速出兵攻讨，他的本意也是痛恨恶人，只是不应该不等待诏命罢了。近来听说军队经过山南，杀伤很多，陛下如果不把招讨使授予他，用国法来约束他，那么山南的百姓就全完了。皇上说，这话说得对，于是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。甲申日，朱全忠到达渭南，朱轩率领步兵骑兵10000人袭击斗门，朱友玉放弃营寨逃跑，朱轩占据了营寨。朱全忠不知道已有日率兵奔向斗门，到达的人都被运州人杀死。朱全忠退军到护河，丁亥日，朱轩攻击朱全忠，大败他，朱全忠逃跑。张归后在后面奋力作战，朱全忠仅得以幸免，副使李凡等人都战死。朱全忠上奏贬斥河阳节度使赵克玉，任命右国节度使张全义兼任河阳节度使。孙儒围攻宣州，起初刘建峰为孙儒镇守常州，率兵跟随孙儒攻击杨行密，甘露镇使陈可言率领步兵1000人占据常州。杨行密的将领张逊率兵突然到达城下，陈可言仓促出城迎战，张逊亲手杀了他，于是夺取了常州。杨行密的别将又夺取了润州。朱全忠连年攻打石浦、涂、泗、濠三州，百姓不能耕种收获，滚、偃、河东军队救援石浦都没有成功，又遇上水灾，百姓死了6-7%。石浦非常困窘，向朱全忠求和，朱全忠说必须调离原镇才可以，石浦答应了。朱全忠于是上奏请求调石浦到别的镇，仍然命令大臣镇守徐州。诏令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刘崇望同平章事充任感化节度使，任命石浦为太子太师。石浦害怕朱全忠欺诈而杀害自己， 据守城池不奉诏令，刘崇望到达华阴而返回。忠义节度使赵德英去世，儿子赵匡宁接替。范晖骄傲奢侈，失去重心。王朝任命堂弟王彦父为都统，弟弟王审之为都监，率兵进攻福州。百姓自己请求运送粮食供给军队，平湖洞以及沿海的蛮夷都出兵船相助。辛丑日，王建派遣同宗之子加州刺史王宗玉、雅州刺史王宗侃、威信都指挥使华宏、茂州刺史王宗尧率兵50,000进攻彭州，杨胜迎战而失败，王宗玉等人包围了他。杨守亮派他的将领符昭救援杨胜，径直赶赴成都，在三穴山扎营。王建急忙召回华宏，华宏快速驱驰赶到，后军尚未集结，率领几百人夜间距离符昭军营几里处多敲击更鼓。符昭以为蜀军大举到来，率兵连夜逃走。三月，任命户部尚书郑延昌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郑延昌是郑从党的堂兄弟。左神策永胜三都都指挥使杨子石、杨子谦、杨子昭都是杨守亮的养子，从衢州率兵救援杨胜，知道杨守亮必定失败，壬子日率领部众20,000人向王建投降。李克用、王处存联合军队进攻王荣、癸丑日攻下天长镇。戊午日，王荣与他们在新市作战，大败他们，杀死俘虏30,000余人。辛酉日，李克用退军驻扎在栾城，诏令调解河东集镇、定幽四镇。杨胜送信给杨守贞、杨守忠、杨守厚，让他们进攻东川以解除彭州之围，杨守贞等人听从。神策都将窦行时戍守梓州，杨守厚秘密引诱他作为内应。杨守厚到达涪城，窦行时是谢顾彦辉杀了他，杨守厚逃走。杨守贞、杨守忠的军队到达，没有归处，在绵州、建州之间徘徊。王建派他的将领急建袭击杨守后，打败了他。癸亥日，西川将领李简在中阳拦截攻击杨守忠，斩杀俘虏3,000余人。夏季四月，李简又在同谋打败杨守后，斩杀俘虏3,000余人，投降15,000人。杨守忠、杨守后都逃走了。已有日，在杭州设置武胜军，任命钱镠为防御使。天威军使贾德胜因为李顺杰之死颇为怨恨愤怒，西门军遂憎恨他，上奏杀了他。贾德胜部下1,000余骑兵投奔凤翔，李茂贞因此更加强大。李匡威出兵侵犯云代人营日，李克用开始率兵返回。石浦派兵南侵，到达楚州，杨行密的将领张逊、李德成在寿河打败他们，于是夺取楚州，抓获楚州刺史刘赞。五月，加封兵宁节度使王行瑜兼任中书令。杨行密多次打败孙儒的军队，攻破他的广德营，张逊驻屯安吉，切断他的粮道。孙儒粮食吃尽，士卒流行大瘟疫，派他的将领刘建峰、马英分兵劫掠各县。六月，杨行密听说孙儒患疟疾，戊寅日纵兵攻击。恰逢大雨，天色昏暗，孙儒军队大败，安仁义攻破孙儒50多座营寨。田晕在阵中擒获孙儒，斩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，孙儒部众多投降杨行密。刘建峰、马英收集剩余部众7,000人，向南逃往洪州，推举刘建峰为主帅，马英为先锋指挥使，任命行军司马张吉为谋主。到达江西时，部众达10余万人。丁酉日，杨行密率众回扬州。秋季七月，丙辰日到达广陵，上表任命田晕镇守宣州，安仁义镇守润州。在此之前，扬州富庶天下第一，当时人称扬一、义二，等到经历秦燕、毕师铎、孙儒、杨行密兵火之后，江淮之间东西千里一片废墟。王建围攻彭州，久攻不下，百姓都逃窜隐藏在山谷，各寨每天出去掳掠，称为逃掳，都将先挑选好的，剩下的则士兵瓜分，以此为常。有个军士叫王先成，是新津人，本是书生，世道乱，当了兵，估计各将领中只有北寨王宗侃最贤能，于是前去游说他。彭州本是西川的蜀郡，陈敬轩、田令孜召来杨胜，割四州给他为蜀观察使，与他共同抗拒朝廷命令。 如今陈敬轩、田令孜已被平定，而杨胜仍然占据，周明都知道西川是他们的上级府衙，而司徒您是他们的主人，所以大军刚到，百姓不入城而进入山谷躲避，以等待招安。现在军队到达数月，没有听说招安的命令，军士又跟着掠夺他们，与盗贼无异，夺其资财，驱赶其牲畜，分其老弱妇女做奴婢，使父子兄弟流离愁怨。那些在山中的暴晒于暑雨，伤残于蛇虎，孤危饥渴，无所归宿。他们起初认为杨胜不是他们的主人而不服从，如今司徒不加存续，他们就会更思念杨氏了。王宗侃凄然不觉，多次移动坐床向前问他。王先成说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，如今各寨每天早晨派出六七百人入山讨掳，傍晚才回，毫无守备之意，幸亏城中无人，万一有智者为他们出谋划策，使城虚奔袭，先埋伏精兵一千人在门内，登城望逃掳者稍远，出动弓弩手炮手各一百人攻打寨的一面，随后派一族五百人备运新柴土石填平壕沟做成道路，然后出动精兵奋力攻击，并且焚烧营寨，又在另外三面城下各出兵炫耀，各寨都各自防御，无暇相救，城中得以增兵继续出击，这样能不败吗？王宗侃惊惧说，这确实可能，该怎么办？王先成请求逐条列出报告王建，王宗侃立即命王先成起草，大意说，今天所报告的事必须四面相通共同执行，王宗侃所管辖的只限于北面，如果所报告的可采纳，请求以节度使府的命令施行。事情共七条，第一，请求招安山中百姓，第二，请求禁止各寨军士及子弟不得有一人擅自出外逃掳，并且在各寨旁边七里之内允许砍柴放牧，有敢越出界限者斩。第三，请求设置招安寨，寨中能容纳数千人，以安置所招百姓。王宗侃请求挑选所部谨慎能干的将校为招安将，使他率领30人日夜执兵器巡逻守卫。第四，招安之事必须委托一人总领，如今绑帖记已下发，各寨必定各自派军士入山招安，百姓见了无不惊疑，如老鼠见猫，谁肯来？要招安必须有方法，希望下达帖文交给王宗侃专门掌管此事。第五，请求严令四寨指挥使全部搜索前日所掳彭州男女老幼集中于营场，有父子兄弟夫妇自相认领的，就让他们相聚登记人数，不送招安寨，有敢私自藏匿一人者斩，并请求命令府中各营也令严格搜查，有从军前先寄回者，酌情给予资粮，全部不送归招安寨。第六，请求在招安寨中设置九陇行县，以前南郑县令王丕代理县令，设置办事机构，安抚治理百姓，挑选他们子弟中强壮的，给帖文使他们自己入山招其亲戚。他们知道司徒严禁侵略，以前被军事掳掠的人都获得安定，必定欢呼踊跃，相继下山，孺子归母，不几天就都出来了。第七，彭州土地适宜种麻，百姓未入山时多有沤藏者，应令县令小玉各归田里出卖所沤藏的麻，以为资粮，必定逐渐恢复本业。王建得到报告大喜，立即施行，全部按照所申办。第二天绑帖到达，威严命令赫然，无人敢犯。三日，山中百姓竞相出来，赶赴招安寨如赶集，寨不能容纳，扩大之，逐渐有了集市，又拿出麻来卖。百姓见村落没有被超略的祸患，逐渐辞别县令，恢复就业。一个多月后，招安寨都空了。几四日，李茂贞攻克凤州，赶一节度使满存逃往兴元。李茂贞又攻取兴、杨二州，都上表派子弟镇守。八月，任命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任命田晕为宣州留后，安仁义为润州刺史。孙儒的降兵多是蔡州人，杨行密挑选其中尤其勇健的5000人，后给赏赐，用黑衣蒙甲，号称黑云都，每次作战让他们先登县镇，四邻未知。杨行密因为经费不足，想要用茶叶和食盐换取百姓的布帛，长书记书城人高旭说，战火之后10户人家9户空，如果再谋利来困扰他们，将会再次叛离，不如用我们所有的东西去交换邻道没有的东西，就足够供应军队了。选拔贤能的首令， 鼓励农耕禾蚕桑，几年之后仓库自然就会充实。杨行密听从了他。田云听说后说，贤人的话，他的利益真是长远啊。杨行密在骑马射箭等武艺方面都不是他的长处，但他宽厚简约，有智慧谋略，善于安抚驾驭将士，与他们同甘共苦，推心置腹的待人，没有什么猜忌。曾经早上外出，随从人员截断了马鞍的皮带，拿走了上面的金饰，杨行密知道却没有追究。后来他又像以前一样早上外出，人们佩服他的度量。淮南遭受兵祸六年，市民几乎全部流转迁徙。杨行密刚到时，赏赐给江吏的布帛不过几尺，钱不过几百，但他能够依靠勤俭节约来保证供给，不是功宴，从不奏乐。他召回流散的人口，减轻徭役和赋税，没过几年，官府和百姓都富足起来，几乎恢复了太平时期的旧官。李克用向北巡视到达天宁军，听说李匡威、贺连铎率领80000军队侵扰云州，派遣部将李君庆从晋阳发兵。李克用秘密进入新城，在神堆设下伏兵，俘虏了吐谷浑的巡逻骑兵300人。李匡威等人大惊。丙申日，李君庆率领大军到达，李克用迁入云州。丁酉日，出兵攻击李匡威等人，大败他们。己亥日，李匡威等人烧毁营帐逃跑，追到天成军，斩杀俘获不计其数。辛丑日，李茂贞攻占了兴元，杨复恭、杨守亮、杨守信、杨守贞、杨守忠满存逃往阆州。李茂贞上表请求任命他的儿子李继密暂时代理兴元府事务。九月，朝廷加封荆南节度使程瑞同平章事。石普逼迫监军上奏说，将士们挽留自己，冬季十月又任命石普为侍中，感化节度使。朱全忠上奏请求追回对石普的新任命，下诏劝解他们。起初，行、明、慈州留后李存孝与李存信都是李克用的养子，两人关系不好。李存信受李克用宠爱，李存孝在行州想要建立大功来胜过他，于是建议攻取镇州、冀州。李存信从中阻挠，没有及时允许。等到王荣围攻瑶山，李存孝去救援，没能取胜。李克用任命李存信为番汉马部都指挥使，与李存孝共同攻击王荣，二人互相猜忌，逗留不前。李克用改派李嗣勋等人击败了王荣。李存信回来，诬陷李存孝无心攻打贼军，怀疑与他有私下约定。李存孝听说后，自以为对李克用有功，而所受信任反而不如李存信，愤恨怨恨，又害怕招来祸患，于是秘密结交王荣和朱全忠，上表以三州之地归附朝廷，请求赐给荆节，并会同各道军队讨伐李克用。下诏任命李存孝为行、明、慈节度使，但不同意他会合各道军队。11月，石浦的濠州刺史张遂、泗州刺史张建献出本州归附朱全忠。一位日，朱全忠派他的儿子朱友玉率领100000军队攻打蒲州，攻占了，抓获了刺史邵伦，于是命令朱友玉调兵攻击石浦。孙儒的部将王谭攻陷了婺州，刺史蒋环逃往赵州。泸州刺史蔡畴挖了杨行密祖父的坟墓，与舒州刺史倪璋联合出兵，派使者把印信送给朱全忠以求救。朱全忠厌恶他反复无常，收下了他的印信，却不救援，并且行文通报了杨行密。杨行密向他致谢。杨行密派遣行营都指挥使李神符率领军队讨伐蔡畴。宣明历逐渐出现误差，太子少詹氏边纲编成新历法，12月呈现给皇帝，命名为景福重玄历。壬午日，王建派遣部将华宏在阆州攻击杨守亮，打败了他。王建派遣节度押牙严陵人郑须出使朱全忠。朱全忠询问剑阁的情况，郑须极力形容他的险要。朱全忠不相信，郑须说，如果我不如实报告，恐怕会耽误您的军机。朱全忠大笑。这一年，明州刺史钟文纪去世，他的部将黄胜自称刺史。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景福二年癸丑，公元893年春季正月，石浦派兵攻打肃州，刺史郭炎战死。东川留后顾彦辉与王建产生嫌隙之后，李茂贞想要安抚他，使他服从自己，奏请朝廷再赐给顾彦辉节度使的荆节。 下诏任命顾彦辉为东川节度使，李茂贞又奏请派遣之兴元府事李继密救援梓州。不久，王建派兵在利州击败了东川何凤祥的军队，顾彦辉请求和解，表示愿意与李茂贞断绝关系，于是朝廷答应了他。凤祥节度使李茂贞自己请求镇守兴元，下诏任命李茂贞为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，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徐彦若为同平章事，充任凤祥节度使，又分割果州、阆州，隶属于武定军。李茂贞想要同时得到凤祥，不遵奉诏令。二月甲戌日，加封西川节度使王建同平章事。李克用率领军队围攻行州，王荣派遣牙将王藏海送信劝解，李克用大怒，杀了王藏海，进军攻击王荣，在平山击败了镇州军队，新四日攻打天长镇，十天没有攻下。王荣出动30,000军队救援，李克用在赤日岭下迎战，大败镇军，斩杀10,000多人，其余军队溃散逃走。河东军没有粮食，把尸体做成肉干来吃。石浦向朱璟求救，朱全忠派遣部将霍存率领3000骑兵驻扎在曹州防备朱璟。朱璟率领20,000军队救援徐州，霍存率兵赶去，与朱友玉在石佛山下合击徐州、兖州军队，大败他们，朱璟逃回兖州。辛卯日，徐州军队再次出击，霍存战死。李克用进军攻下井陉，李存孝率兵救援王荣，于是进入镇州与王荣商议军务。王荣又向朱全忠请求援兵，朱全忠正与敌方交战，不能救援，只是给李克用送去书信，说腋下有100,000精兵，暂且按兵不动。李克用回信说，如果确实在腋下驻军，我盼望你们前来，如果一定要决一雌雄，我愿意在长山脚下角逐。甲午日，李匡威率领军队救援王荣，在袁氏击败了河东军队，李克用撤回行州。王荣在藁城犒劳李匡威，用车装了20,000金帛酬谢他。朱友玉包围彭城，石浦多次出兵挑战，朱友玉关闭营垒不交战，朱璟连夜逃跑，朱友玉没有追击。都虞后朱友恭写信向朱全忠诬陷朱友玉，朱全忠大怒，通过一传送信给都指挥使庞士谷，让他代替朱友玉统领军队，并且审查这件事。信物送到朱友玉手中，朱友玉非常害怕，率领2000骑兵逃入山中，秘密前往砀山，藏匿在伯父朱全玉的住所。朱全忠的夫人张氏听说了，让朱友玉独自骑马到汴州去见朱全忠，流着泪拜伏在庭中。朱全忠命令左右揪住他，要杀他，夫人急忙上前抱住朱友玉，哭着说，你舍弃军队，只身前来认罪，没有二心是明摆着的了。朱全忠醒悟而放了他，让他暂时代理许州事务。朱友恭是寿春人李彦威，小时候是朱全忠的家童，朱全忠收养他为义子。张夫人是砀山人，很有智谋，朱全忠敬畏他，即使是军府事务也时常与他商议。有时将领率兵出征，走到半路，夫人认为不行，派一个人去召回，朱全忠立刻照办。庞士谷攻打佛山寨，攻占了，从此徐州军队不敢出战。李匡威救援王荣的时候，将要离开幽州，家人与他告别，弟弟李匡筹的妻子很美，李匡威喝醉后奸污了他。二月，李匡威从镇州回来，到了博野，李匡筹占据军府，自称留后，用符节追回行营军队。李匡威的部队溃散，归附了李匡筹。李匡威只与亲近部下留在深州，进退无路，派遣判官李抱真入朝奏报，请求回到京城。京城多次经历大乱，听说李匡威要来，方士大为恐慌，说金头王来图谋设计，市民有的逃窜隐藏到山谷中。王荣感激他因为自己的缘故而失去地盘，迎回镇州，为他修建住宅，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，任命渝州刺史柳平为泸州刺史。柳氏自从柳公绰以来，世代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尊崇。柳平为御史大夫，皇帝想要任命他为宰相，宦官憎恶他，所以长期被贬在外。柳平告诫他的子弟说，凡是门第地位高，是可畏惧而不可倚仗的，立身处世，一件事有失误，得到的罪过比别人重，死后无脸在地下见祖先，这是可畏惧的原因。门第高容易产生骄横之心，家族昌盛容易被人嫉妒。美好的品行 和真实的才能，人们未必相信，稍有瑕疵，众人都会指责。这是不可倚仗的原因。所以，富贵人家的子弟，学习应当更加勤奋，行为应当更加努力，这样也只能比得上别人罢了。王建多次请求杀掉陈敬轩、田令孜，朝廷不答应。夏季四月乙亥日，王建派人报告陈敬轩图谋作乱，在新建县杀了他，又报告田令孜与凤翔通信，关进监狱处死。王建让节度判官冯娟起草表彰上奏，说打开笼子放出老虎，孔夫子不责怪别人，在路上斩杀蛇，孙叔敖并非为了自己，专杀之权不能运行于外，先机恐怕会失去于掌控之中。冯娟是冯素的孙子，汴州军队攻打徐州几个月没能攻克，通事官张涛写信报告朱全忠说进军的日期不吉利，所以没有成功。朱全忠认为说的对，敬翔说如今攻城几个月耗费很多，徐州人已经困乏，很快就要攻下，如果让将士们听到这话，就会松懈攻取的斗志。朱全忠于是烧掉了那封信。癸未日，朱全忠亲自率领军队前往徐州。戊子日，庞师古攻占彭城，石浦全族登上燕子楼自焚而死。己丑日，朱全忠进入彭城，任命宋州刺史张廷范为感化留后，上奏请求朝廷任命文臣为节度使。李匡威在镇州替王荣完善城壕，修缮铠甲兵器，训练士兵像对待儿子一样看待他。李匡威因为王荣年纪轻，并且喜欢真定的地方风俗，暗中图谋夺取他的地盘。李抱真从京城回来，为他策划，私下用恩惠来取悦将士。王氏在镇州统治已久，镇州人爱戴他们，不服从李匡威。李匡威的忌日，王荣到他的府地吊唁。李匡威穿着丧服，里面穿着铠甲，埋伏士兵劫持了王荣。王荣快步上前抱住李匡威说，我被晋人围困，几乎灭亡了，依靠您才有今天。您想要得到四州，这本来是我的心愿，不如我与你一同回府，把位子让给您，那么将士们就不会抗拒了。李匡威认为有道理，与王荣并马而行，陈列军队进入府署，恰逢大风雨，屋瓦都被震动。李匡威进入东偏门，镇州的清军关闭了城门，有个屠夫叫莫君和的从缺墙跳出，挥拳痛击李匡威的甲士，把王荣挟在马上，背着他登上屋顶。镇州人得到了王荣，攻打李匡威，杀了他，连同他的族人党羽。王荣当时十七岁，身体瘦弱，被莫君和挟持，脖子痛头偏了好多天。李匡筹上奏说王荣杀了他的哥哥，请求发兵报仇，下诏不答应。幽州将领刘仁恭率兵戍守豫州，过了期限没有人来接替，士兵们想回家，恰逢李匡筹继位，戍卒们推举刘仁恭为统帅，回师攻打幽州，到达居庸关被府兵击败。刘仁恭逃往河东，李克用优厚的接待了他。李神福围攻泸州。甲午日，杨行密亲自率领军队前往泸州，田赟从宣州率兵会合。当初蔡州人张浩凭借骁勇侍奉秦宗权，后来跟随孙儒，孙儒失败后归附杨行密，杨行密优厚的对待他，让他率兵戍守泸州。蔡仇反叛，张浩又为他效劳。等到泸州被围紧急，张浩越城来投降，杨行密把他隶属于银枪都使元稹。元稹认为张浩反复无常，禀告杨行密，请求杀掉他。杨行密担心元稹不能容纳，把他安置在清军中。元稹是陈州人，王彦父、王审之攻打福州，很久没有攻下。范辉向威胜节度使董昌求救，董昌与陈岩有姻亲关系，调发温、台、婺三州五千军队救援。王彦父、王审之因为城池坚固，援兵将要到达，士兵死伤很多，禀告王朝，想要撤兵以后再做打算，王朝不答应。他们请求王朝亲自到前线，王朝回复说兵进就天兵，将进就天将，兵将都进了，我就亲自来。王彦父、王审之害怕，亲自冒着箭矢猛烈进攻。五月，城中粮食吃尽，范辉知道守不住了，夜里把印信交给监军，弃城逃跑，援兵也撤走了。庚子日，王彦父等人进入福州城。辛丑日，范辉逃到沿海都，被将士杀死。王朝进入福州，自称留后， 身穿素服安葬陈延，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陈延慧，优厚的抚恤他的家人。汀州、建州二州投降，临海之间的20多股盗贼都投降或溃散。闰月，任命武胜防御使钱镠为苏杭观察使，又任命护弼都头曹成为黔中节度使，耀德都头李禅为镇海节度使，宣威都头孙维胜为荆南节度使。六月，任命捧日都头陈佩为岭南东道节度使，他们都兼任同平章事。当时李茂贞骄横跋扈，皇帝认为武臣难以控制，想要用诸王代替他们，曹成等四人都加恩，解除兵权，命令他们前往镇所。李匡筹出兵攻打王戎的乐寿、武强，以报复杀李匡威之仇。秋季七月，王戎派兵救援行州，李克用在平山击败他们，人申日进攻镇州。王戎恐惧，请求提供20万兵力和粮草协助攻打行州，李克用答应了他。李克用在栾城操练军队，联合王戎的3万兵力进驻任县，李存信驻扎在琉璃碑。丁亥日，杨行密攻克泸州，斩杀蔡畴，手下请求挖开蔡畴父母的坟墓。杨行密说，蔡畴就是因为这件事获罪，我为什么要效仿他呢？加封天雄节度使李茂庄为同平章事。钱镠征发民夫20万以及13都的军士，修筑杭州罗城，周长70里。升州刺史张雄去世，冯洪铎接替他担任刺史。李茂贞依仗功劳骄横跋扈，上表以及给杜让能的信中言辞不公。昭宗愤怒，想要讨伐他，李茂贞又上表，大致说陛下贵为天子，却不能庇护自己的亲舅舅，地位尊贵到九州之极，却不能诛杀杨复恭这个小贼。又说现在朝廷只看强弱，不计较是非。又说对衰微残败的人就执行法律，对强盛壮大的就施加恩惠。衡量事物像锱铢一样细微，看人像用横气量棉絮一样轻重。又说军情容易变化，战马难以控制，只担心京城附近的百姓因此遭受祸害，不知陛下车驾流亡从此到哪里去。昭宗更加愤怒，决心讨伐李茂贞，命令杜让能专门掌管这件事。杜让能劝谏说，陛下刚刚即位，国家尚未安定，李茂贞竟在京城附近，臣愚昧地认为不应该与他结怨，万一不能取胜，后悔也来不及。昭宗说，王室日益衰弱，号令不出京城，这正是志士痛心愤慨的时候，要如果不让人昏迷，疾病就不会痊愈，朕不能甘心做一个懦弱的君主，默默度日，做事国家衰败。你只管为朕调拨军队粮饷，朕自己委派诸王用兵，成败不以责任归咎于你。杜让能说，陛下一定要这样做，那么朝廷内外的大臣应该共同协力来成就圣上的意愿，不应当只让臣一人承担。昭宗说，你位居首席宰相，与朕同甘共苦，不应该回避事务。杜让能哭着说，臣岂敢回避事务，何况陛下想做的正是宪宗的志向，只是时机还不允许，形势也做不到罢了，只恐怕将来臣白白遭受晁错那样的诛杀，却不能平息七国之祸，怎敢不奉诏以死继任。昭宗于是命令杜让能留在中书省筹划调度，一个多月没有回家。崔昭伟暗中勾结滨州、齐州，做他们的耳目，杜让能早上说一句话，那两镇晚上必定知道。李茂贞指使他的党羽纠集数百上千的市民，拦住关君荣使西门军岁的马谡，说道，齐帅没有罪，不应该讨伐，使百姓遭受苦难。西门军岁说，这是宰相的事，不是我所能管的。市民又拦住崔昭伟、郑延昌的轿子诉苦，两位宰相说，这件事主上专门委托杜太尉，我们不知道。市民于是乱扔瓦石，两位宰相下轿逃到百姓家躲藏，仅以身免丢失了官印和朝服。昭宗下令逮捕领头的人处死，用兵的意思更加坚决。京城百姓有的逃亡躲进山谷，即使严刑也不能禁止。八月，任命四坛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，神策大将军李为副使。丙辰日，杨行密派田赟率领宣州兵20000攻打歙州，歙州刺史裴叔据城防守，久攻不下。当时各将领担任刺史的大多贪婪残暴，只有池州团练使陶雅宽厚得民心。歙州人说， 如果让陶雅做刺史，我们愿意听从命令。”杨行密立即任命陶雅为摄州刺史，摄州人接纳了他。陶雅以完备的礼节拜见裴叔，送他回朝廷。裴叔是裴尊庆的曾孙。朱全忠命令庞师古调兵攻打兖州，与朱景交战，多次击败他。九月丁卯日，任命钱镠为镇海节度使。李存孝夜间袭击李存信营寨，俘虏了奉城军使孙考老。李克用亲自率兵攻打行州，挖掘壕沟，修筑堡垒环绕行州。李存孝时常出兵突击，壕沟堡垒无法建成。河东牙将袁凤涛暗中派人告诉李存孝说，大王只等壕沟建成就要回晋阳，尚书所畏惧的只有大王，其他将领都不是尚书的对手。大王如果回去，几尺宽的壕沟怎么能阻挡尚书的锋芒呢？李存孝认为说的对，按兵不动。十天之后，壕沟堡垒建成，飞鸟走兽都无法越过，李存孝因此陷入绝境。便将邓继云跟随李克用攻打行州，轻装骑马逃回。朱全忠非常高兴，让他率领清军。乙亥日，秦王李嗣周率领禁军3万人送凤翔节度使徐彦若赴任，驻扎在新平。李茂贞、王行于合兵近6万人驻扎在周至抵抗。禁军都是新招募的市井少年，李茂贞、王行于率领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边兵。壬午日，李茂贞等禁军逼近新平，禁军望风而逃，溃不成军。李茂贞等乘胜进攻三桥，京城大震，市民奔逃离散。市民又守住宫阙，请求诛杀首先建议用兵的人。崔昭伟心里嫉妒太尉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杜让能，暗中写信给李茂贞说，用兵不是主上的意思，都是杜太尉的主意。甲申日，李茂贞在临高邑列阵，上表陈述杜让能的罪行，请求诛杀他。杜让能对昭宗说，臣本来就事先说过，请以臣为借口来解除祸患。昭宗忍不住流泪说，与您诀别了。当天贬杜让能为梧州刺史，致书大致说，抛弃清室的好谋，制造藩镇的深仇，在咨询的时候证据确凿，坚持不改。又流放关君荣使西门军遂到儋州，内枢密使李周同到崖州，段许到欢州。已有日，昭宗亲临安福门斩杀西门军遂、李周同、段许，再次贬杜让能为雷州司户。派使者对李茂贞说，迷惑朕举兵的是这三个人，不是杜让能的罪过。任命内侍骆全冠、刘景轩为左右军中尉。壬辰日，任命东都留守韦昭度为司徒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御史中丞崔胤为户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崔胤是崔慎游的儿子，外表宽厚而内心机巧阴险，与崔昭伟深相勾结，因此得以担任宰相。他的叔父崔安前对亲近的人说，我的父兄刻苦经营，立下门户，终究要被资郎败坏。资郎是崔胤的小名。李茂贞乐兵不退，请求诛杀杜让能然后回镇，崔昭伟又趁机排挤他。冬季十月，赐令杜让能及其弟户部侍郎杜鸿辉自杀，又下诏布告中外说，杜让能任用邪枉之人，错置正直之事，爱憎出于一时，卖官欲绝，聚敛超过巨万。从此朝廷的一举一动都要禀报滨州、齐州、南司、北司，往往依附这两镇来邀取恩宠。有崔禅、王超两人担任两镇的判官，凡是天子有所决定，那些不得志的人就向崔禅、王超申诉，二人就教李茂贞、王行于上章评论，朝廷稍有迟疑，此语已经很不恭敬。下诏恢复李茂贞为凤翔节度使兼山南西道节度使、守中书令，于是李茂贞全部拥有凤翔、兴元、阳、陇秦等15州之地。任命徐彦若为御史大夫。戊戌日，任命泉州刺史王朝为福建观察使。舒州刺史倪张弃成逃走，杨行密任命李神福为舒州刺史。宾宁节度使、守侍中兼中书令王行于请求担任尚书令。韦昭度秘密上奏太宗因尚书令执政，于是登上帝位，从此不授予人臣。只有郭子仪因大功被拜为尚书令，终身推让。王行于怎可轻率议论。十一月，任命王行于为太师，赐号上父，并赐给铁券。 十二月，朱全忠请求将盐铁机构迁到汴州，以便供应军需。崔昭伟认为，朱全忠刚刚击败徐运，兵力倍增，如果再让他监管盐铁，就无法再控制，于是下诏开导他，便将葛从周攻打齐州刺史朱威、朱轩、朱景率兵救援。起初，武安节度使周越杀死闵旭，占据潭州。邵州刺史邓楚讷听说后痛哭，众将前来吊唁。邓楚讷说：“我与各位都受过仆夜大恩，如今周越无端杀了他，我想与各位竭尽一州之力为仆夜报仇，可以吗？”于是训练士卒，修整兵器，经过八年才联合朗州刺史雷满共同攻打潭州，攻克后斩杀周越，自称留后。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，乾宁元年甲寅，公元894年春季正月乙丑朔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李茂贞入朝，大规模陈列军队自卫，几天后返回镇所，任命李匡筹为卢龙节度使。二月，朱全忠亲自率兵攻打朱轩，驻军于山。朱轩与朱景合兵进攻兖州、运州，军队大败，死了一万多人。任命右散骑常侍郑请为礼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郑请好诙谐，多做歇后诗，讥讽时事。昭宗认为他有所蕴含，亲手在官籍簿上批注，命他做宰相。听说的人都很吃惊。中书堂里前往告知，郑请笑着说：“各位大错，即使天下再没有人才，也轮不到我郑请。”堂里说：“这是圣上特别的意思。”郑请说：“果真如此，岂不让人笑话？”不久贺客到来，郑请挠着头说：“歇后郑武做宰相，时事可知了。”多次推辞未获准，于是上任世事，任命邵州刺史邓楚讷为武安节度使。张毅节度使张俊去世，上表请求任命其兄张凡为留后。三月，黄州刺史吴讨献州投降杨行密。行州城中粮食耗尽，甲申日，李存孝登上城楼对李克用说：“而蒙受王恩得以富贵，如果不是被谗言陷害所困，怎肯舍弃父子之情而投靠仇敌呢？希望能见大王一面，死也无憾。”李克用派刘夫人去看他，刘夫人带李存孝出城见李克用，李存孝叩头谢罪说：“而稍微立了一点功劳，李存信逼迫我，一时失策才到了这个地步。”李克用呵斥他说：“你写给朱全忠、王荣的信，百般诋毁我，也是李存信教你写的吗？”于是将他囚禁，带回晋阳，在衙门处以车裂之刑。李存孝勇猛，李克用军中无人能及，常率骑兵为先锋，所向无敌，身披重甲，腰挂弓，大腿上别着槊，独自挥舞铁槊，攻陷敌阵，万人辟易。每次随身带两匹马，马稍疲乏，就在阵中换乘，出入如飞。李克用爱惜他的才能，心想临行时众将一定会为他求情，因而释放他。然而众将嫉妒他的才能，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话。李存孝死后，李克用为此十几天不理政事，私下怨恨众将，但对李存孝最终没有责备。还有薛阿谭，他的勇猛与李存孝相当，众将嫉妒他，常不得志，暗中与李存孝交往。李存孝被杀后，他怕事情泄露，于是自杀。从此李克用的兵势逐渐削弱，而朱全忠独自强盛起来。李克用上表请求任命马师素为行民节度使。朱全忠派军将张从诲慰劳安抚寿州。张从诲欺凌侮辱刺史江彦温，并与众将夜饮。江彦温怀疑他图谋自己，第二天杀死所有在座的将领，写信向朱全忠道歉后自杀。军中推举他的儿子江从勖主持军州事务，朱全忠为此将张从诲腰斩。五月，加封镇海节度使钱留同平章事。刘建峰、马英率兵到李陵，邓楚讷派邵州指挥使蒋勋，邓继崇率领步兵骑兵3000人防守龙回关。马英先到关下，派使者去见蒋勋，蒋勋等用牛酒犒劳军队。马英派人对他说：“刘湘智勇双全，数家说他会兴起余意，枕之间如今率领10万之众，精锐无敌，而你用几千乡兵抵抗，太难了，不如先投降，取得富贵，返回故乡，不也很好吗？”蒋勋等认为有理，对部众说：“ 东军允许我们回去。”士卒都欢呼，抛弃旗帜、铠甲、兵器逃走。刘建峰命令前锋穿上他们的铠甲，打起他们的旗帜，直奔潭州。潭州人以为是邵州兵回来，没有防备。刘建峰径直进入府衙，邓处讷正在宴饮，被擒获斩首。戊辰日，刘建峰进入潭州，自称刘后。王建攻打彭州，城中人相识，彭州内外都指挥使赵章出城投降。王先成请求修筑龙尾道，连接到女墙。丙子日，西川兵登城，杨胜仍然率众力战，刀子都虞后王茂全斩杀了杨胜。俘获彭州马步使安师建，王建想让他做将领，安师建哭着推辞说，师建是与杨司徒同生死，不忍再活于人世，只求速死为幸。王建再三劝谕不听从，于是杀了他，以礼安葬并祭奠，改赵章姓名为王宗冕，王茂全改名为王宗训，又改王昭名为王宗景，李婉姓名为王宗婉。辛卯日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延昌被罢免为右仆射。朱轩、朱景向河东求救，李克用派骑兵将领安福顺及其弟安福庆、安福谦都率精锐骑兵500人向魏州借道，渡河接应他们。武昌节度使杜洪攻打黄州，杨行密派遣行营都指挥使朱延寿等人救援黄州。六月甲午日，任命宋州刺史张廷范为武宁节度使，这是听从了朱全忠的请求。齐州刺史冯敬章截击淮南军队，朱延寿攻打齐州未能攻克。戊午日，任命翰林学士承旨，礼部尚书李希为同平章事。刚宣布致书，水部郎中知制告刘崇鲁从朝班中出来，抢过妈制痛哭流涕。皇上召见刘崇鲁，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，李希奸邪，依附杨复恭、西门君遂，才得以进入翰林院，没有宰相的才能，恐怕会危害社稷。李希最终被罢免为太子少傅。李希是李傅的孙子，皇上曾以李希为师学习文章，崔昭伟担心李希做宰相会分了自己的权力，所以让刘崇鲁阻止他。李希十次上表为自己辩护，痛斥刘崇鲁的父亲刘福贪赃枉法，事情败露后自杀。弟弟刘崇望与杨复恭深交，刘崇鲁在庭中跪拜田令孜，为朱梅写劝进表，却说臣交结宦官，这与抱着赃物喊捉贼有何区别？况且按旧例，穿着粗金丧服的人不得进入宫禁。臣如果确实没有才能，刘崇鲁自应上奏张论烈，怎么能在正殿痛哭？这是国家的不祥之兆，没有做臣子的礼节，请求治他的罪。皇上下诏停止刘崇鲁的现任官职。李希仍然不断上表，请求将刘崇鲁流放诛杀，表文数千字，辱骂无所不至。李克用大败吐谷浑，杀死赫连铎，擒获白义城。秋季七月，李茂贞派兵攻打阆州，攻克了。杨复恭、杨守亮、杨守信率领他们的宗族党羽突围逃跑。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请自以为不服合众人的期望，多次上表请求退位，皇上下诏让他以太子少保身份退休。任命御史大夫徐彦若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。绵州刺史杨守厚去世，他的部将常在荣举城投降王建。杨复恭、杨守亮、杨守信准备从商山逃往河东，到达乾元县，遇到华州军队被俘获。八月，韩建将他们献到京城，在独柳被斩首。李茂贞献上杨复恭给杨守亮的遗信，信中诉说退休的原因，说承天门是隋朝旧业，大致你只要积蓄粮食训练士兵，不要进贡。我在荆棘丛中福利寿亡，他才得到皇帝尊位，却废除了定策国老，有如此复兴的门生天子。昭义节度使康君立到晋阳拜见李克用。几位日，李克用会见诸将饮酒赌博，酒兴正浓时，李克用谈到李存孝，流泪不止。康君立一向与李存信友好，一句话触犯了李克用的心意。李克用拔剑砍他，将他囚禁在马步司。九月初一更申日，放他出来时，康君立已经死了。李克用上表请求任命云州刺史薛志成为昭义留后。冬季十月丁酉日，封皇子李宇为帝王，李希为前王，李英为仪王，李一为岁王。刘仁恭多次通过盖谕向李克用献策， 希望得到10000军队攻取幽州。李克用正在攻打行州，分出几千军队想送刘仁恭进入幽州，未能成功。李匡筹更加骄横，多次侵犯河东地界。李克用大怒，11月大举发兵攻打李匡筹，攻取五州，进兵包围新州，任命金元留后张凡为张翼节度使。朱全忠派使者到四州，使者欺辱轻慢刺史张建，张建举州投降杨行密。杨行密派遣押牙唐令回带着10000多斤茶到汴宋地区贸易，朱全忠逮捕唐令回，全部夺取了他的茶叶。扬州和汴州开始有了嫌隙。12月，李匡筹派遣大将率领步兵骑兵数万人救援新州，李克用挑选精兵在段庄迎战，大败敌军，斩首10000多人，活捉将校300人，用白绢捆绑在城下示众。当天晚上新州投降，辛亥日进攻归州。壬子日，李匡筹再次发兵出居庸关，李克用派精锐骑兵在前面抵挡，以疲惫敌军，派步兵将领李存审从另一条路绕到敌军背后夹击，幽州兵大败，杀死俘获数以万计。甲寅日，李匡筹带着他的家族逃奔沧州，义昌节度使卢彦威贪图他的辎重和割据侍妾，派兵在锦城攻击他，杀了他，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众。李存审本姓福，是晚秋人，李克用收养他为养子。丙辰日，李克用进军幽州，幽州的大将请求投降。李匡筹一向愚钝懦弱，当初占据军府时，他的哥哥李匡威听到后对众将领说，哥哥失去的弟弟得到，不出我家还有什么可遗憾的，只是可惜李匡筹才能短浅，不能保守基业，能维持两年就算幸运了。加封匡国节度使王航约为检校侍中。吴讨畏惧杜洪的逼迫，交出官印向杨行密请求派人替代，杨行密任命先锋指挥使渠章暂时代理黄州刺史。这一年，黄连动满20000人包围汀州，福建观察使王朝派遣他的部将李承勋率领10000人攻击他们，满人解围退去，李承勋追击他们，到达江水口击败了他们，闽地大致平定。王朝派遣辽属巡视州县，鼓励农耕蚕桑，确定租税，与林道交好，保卫边境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闽人因此安定。丰州刺史刘连去世，他的儿子刘颖在贺江守丧，当地士人百姓100多人图谋作乱，刘颖在一个晚上将他们全部诛杀。岭南节度使刘崇圭征召刘颖补任右都押牙兼贺水镇使，不久上表任命他为丰州刺史。义胜节度使董昌为政苛刻暴虐，在正常赋税之外加收数倍，用来充实进贡和内外馈赠，每十天发运一缸黄金万两，白银5000钱，月龄15000匹，其他物品与此相当，用士兵500人，有时遇到雨雪风水延误了行程，则全部处死。他进贡的财物为天下最多，因此朝廷认为他忠诚，宠幸的命令接连不断，官至司徒、同平章事，爵位为陇西郡王。他在越州建了生祠，规模制度全部仿照禹庙，命令民间祈祷祭祀的人不得去禹庙，都要去他的生祠。董昌请求做越王，朝廷没有答应。董昌不高兴地说，朝廷要辜负我了，我多年贡献无数，却吝惜一个越王吗？有谄媚的人说，大王做越王不如做越帝。于是民间谣言说时势将要变化，争相带领众人填塞门口喧哗鼓噪，请董昌做皇帝。董昌大喜，派人感谢他们说，天时未到，到了我自己会做。他的辽左吴尧、都虞候李畅之等人都劝他促成此事，官吏百姓进献谣言，趁与福瑞的不可胜数，开始时赏赐他们数百名钱，后来进献的人日益增多，逐渐减少到500、300而已。董昌说，趁与说兔子上金床，这是指我。我出生的太岁在卯，明年又在卯，2月卯日卯时是我称帝的时候。